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雅米的朋友们，平安。感谢主，今天让我们来阅读一篇很美的见证。上帝啊，我那么晚还没有结婚时，你在哪里？作者 Jack So， 口述 Irene， 翻译瑞奇。我第一次正视我对基督的信仰是在上大学的时候，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，一个基督徒，但不仅仅是普通的信徒。我想要一个对信仰的委身达到牧师级别的人，一个经常去教会并参与服事的人。这就是我认为信仰稳定的男人的标准。在读书的时候，就有男生追求我，但是我不能接受，因为父母规定在我大学毕业前不能交男朋友。不过一开始我并不太担心，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在27岁时仍然单身，身边的同龄人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结婚。我开始恐慌，并开始为有一个丈夫而努力祷告，甚至我告诉上帝，我愿意向他妥协。尽管我很喜欢孩子，但我说，上帝啊，我没有孩子也没关系，但我想要一个丈夫。当我到了可怕的30岁，仍然没有一个可能的终生伴侣出现时，我开始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。每当我对自己的单身状况感到焦虑时，上帝都会带我去看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故事，提醒我他不受我们生物中的束缚。每当我感到沮丧时，我都会请求他让我看到他正在倾听我的祷告，而且他真的会这样做。我会突然遇到一个人决定约会，或者有人会约我出去，尽管这些人都不是那个对的人，但我看到上帝在这些经历中不断鼓励我，提醒我他在聆听我的祷告。上帝也祝福我有自由享受作为单身女性为教会服事的乐趣。我参与了许多事工，包括带领成人团契好几年，教会里也有一些有智慧的长辈指导我，他们视我为女儿，并时常为我带祷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逐渐明白，上帝教导我以耐心和良好的心态等待的意义。当我在婚姻问题上寻求他的旨意时，我开始明白认识上帝是谁的重要性。因为除非我明白为什么我可以完全相信他，否则我无法将未来交托给他。这使我不断地通过深入去研读上帝的话语，并在祈祷中与他交流，来进一步建立我与他的关系。更亲密地认识上帝，使我感恩自己目前的处境。我学会了感恩我所拥有的，而不是抱怨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时间去安排。在我现在所处的人生阶段，我明白，我必须做他带领我做的事情，而不是简单地坐在那里等待他给我带奶那个人。我也开始看到我一直为婚姻祷告的方式所存在的问题。我试图与主讨价还价，这实际上限制了他的能力。如果他愿意，他可以同时赐予我婚姻和孩子，我不必为了一个而牺牲另外一个。也就是说，他也可能什么都不给我， 尽管明白这一切很困难，但我懂得他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带领我，而不是按照我想要的。在将近15年的时间里，上帝呼召我只专注于他。我不知道他其实已经在另一个灵魂里动工了，他很快就会把这个灵魂带到我的生命中。事实证明，实际上我已经在高中时就认识了我的丈夫。从我们10几岁起，我丈夫就认定我是他的妻子。在那个年龄，他已经在我身上看到了他希望他未来的配偶所具备的品质。虽然麦克是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，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仅此而已。他两次向我表白，我都拒绝了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停止了联系，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几年后，我在公司附近偶遇了他。原来他被公司调到这里，现在也在附近工作。我们开始重新成为朋友，我也借此机会邀请他参加查经团契。麦克小时候曾参加过教会，但此后便远离了上帝。然而在听了我谈论我教会的属灵长辈以及他们对我生活的影响后，他很感兴趣，并同意参加团契。他最终遇到了主，并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在读经和祷告中寻求耶稣。他开始重建他与基督的关系。当我们有了更多相处时间后，在麦克再次对我表现出好感时，我犹豫了，因为我仍然在坚持我的旧标准，即拥有一个属灵巨人作为人生伴侣。我也认为自己比他在属灵方面更稳定。我信主的时间要长得多，而且我在教会的服事也更多，而他还只是一个刚刚参加礼拜和团契的新信徒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上帝让我省察自己，带领我读以弗所书4章2节，其中劝勉信徒要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这段话打动了我，因为我意识到我太骄傲了，我不能仅仅因为 Mike 还没有达到我的信仰任期，就去评判说他与基督的关系不稳定。上帝清楚地告诉我，我应该寻找的是一个和我有同样信仰的人，他会像我一样寻求耶稣，并且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敬畏上帝。他让我睁开双眼，看到 Mike 如何体现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中强调的品质。他是一个仁慈、有耐心、不轻易发怒并且宽容的人。我开始看到 Mike 努力在他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爱，不仅仅是基于他如何对待我，还包括他对待他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以及教会中弟兄姐妹的方式。他花了1年的时间追求我，在上帝话语的智慧和鼓励下，以及那些信实的为我们带导的伙伴的引导下，麦克和我终于开始了一段恋爱关系。不早也不晚，最后麦克向我求婚了，终于要发生了，我要成为妻子了。然而在我们正式举办婚礼之前，上帝仍然需要教我一些事情。单身了这么久， 我习惯了把对教会的责任放在第一位，麦克往往会被我排在第二位。有一次，他坦白，我无法优先考虑他，这让他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会结婚。我意识到，是时候改变我的优先事项顺序了。过去，我一直专注于事工，但现在我需要考虑我世上的责任，以及如何让我的丈夫喜悦。镜前的辅导对麦克和我来说变得至关重要，因为通过辅导，我们学会了坦诚地交流我们的担忧和恐惧，尤其是在我们之前不愿谈论的那些严肃的问题上。婚礼筹备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我们彼此身上以前没有被发现的令人讨厌的怪癖时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处理它们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能够真正理解选择去爱意味着什么，尤其是当这些怪癖触发了我的脾气时。当我在结婚誓言中坚定这个选择时，我已经39岁了。然而，上帝向我展示了他的时机，从来不会早一秒或晚一秒。的确，上帝再次证明了他是信实的。1年以后，他赐给了我们一个女儿。当我回顾上帝带领我经历的这一段旅程时，正是在我优先考虑我与耶稣的关系时，我才开始更好地理解他对我的心意。我发现了他带领我去领受的应许，不仅是那些与婚姻和孩子有关的，也是在我生活方方面面的。上帝在圣经中对我们有许多应许。如果上帝告诉你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请接受这个应许，不要害怕。如果上帝告诉你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那么请相信他。不幸的是，有时我们会拒绝这些应许，因为他们与我们想要的不符。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接受这些应许，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。有时上帝会带领我们去经历一些特殊情况，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时间点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经历中得到安慰。即使当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，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，但亚伯拉罕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上帝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罗马书4:20-21。如今我和麦克结婚已经4年了，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主所带领的道路终究对我而言是最好的。尽管之前的我并不知道我要等待到什么时候，选择相信上帝，而不是在没有他祝福的情况下匆忙结婚。我现在能够享受一段真正有永恒盼望的婚姻，并与一位也将耶稣置于我们婚姻中心的丈夫成为伴侣。在20年的等待里，我紧紧地抓住上帝对我生命和未来的应许，他也确实证明了，对他来说，没有难成的事。